在赵本金家里有一个老式大立柜，一开柜子的玻璃门映入眼帘的是归置整理的井井有条的102卷书册。这就是赵本金的家庭档案。家庭档案里名目繁多，其中4册厚厚的信件特别引人注意。那是赵本金最早的家庭档案，那些早已褪色的文字仿佛把我们又带回了那个遥远的年代。1953年6月，在原江阴县中学的课堂里，屋外一轮明月，屋内一盏孤灯，灯火摇曳，映照着年轻的赵本金的脸庞。那时候他满怀憧憬，却又心有不舍。憧憬的是他即将踏进更高的学府，不舍的是即将离开相处了3年的同窗好友。其中一个扎着麻花辫瓜子脸的姑娘杨红芬，便是他日后的爱人。分离并没有冲淡同窗时期积累的深厚友谊，赵本金和杨红芬开始通过明信片和书信表达对彼此的祝福和关怀。尽管一封信一来一往几乎要花上半个月，但在上世纪50年代，这仍是人们与远方亲朋好友联系的主要方式。中专毕业以后，赵本金又被保送到北京地质学校继续深造。60年代的大学生可算是凤毛麟角，肩负着建设国家的重任，毕业后往往都要服从国家统一分配。作为同窗好友的杨红芬，无论赵本金走到哪儿，一封封充满鼓励和温暖话语的书信一如既往如约而至，飞到赵本金的身边。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一封封明信片上寥寥数笔的祝福，给了身在异乡求学的赵本金一份情感上的慰藉，伴随着他度过了无数个异乡孤灯的岁月，也让他们之间的感情渐渐升华。在赵本金家庭档案中的这几封信件意义特别，因为赵本金和杨红芬的爱情就是在这几封书信中开花结果的。1962年1月底，距离农历除夕还有5天，杨红芬在收到了爱人赵本金的来信后，从南京坐上了前往汉口的轮船。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5天后，他们的婚礼在湖北举行。虽然时隔几十年，信笺已泛黄，笔墨已褪色，赵本金却珍藏至今，视为最重要的家庭档案之一。每每翻看，总有见字如晤的感触。相隔千里，各自奔忙，其中辛苦可想而知。但在他们的200封家书中，却少见困难与辛苦，更多的是写下了支持和鼓励。鼓励与支持的背后，隐藏了他们28年的分离与艰辛。赵本金野外工作的危险，杨红芬独自在家边工作边带孩子的辛苦，那些书信上看不见的困难，如今想来依然让人泪目。虽然在这些简短的家书中，有时只是寥寥数笔的生活琐事，有时只是几句安全健康的嘱托，但是这些质朴的文字勾勒出了那个特殊年代为建设祖国两地分居家庭的众生相。在赵本金家庭档案里的一封封家书中，有几封显得尤为特别。稚嫩的字体，简短的语言，这是他们的儿子8岁时候写给父亲的家书。 1964年，赵本金和爱人迎来了他们的儿子，1973年又迎来了女儿。此后，他们的家属中多了两个小成员。两个懂事的孩子不仅没有埋怨过父亲，还做起了他们夫妻之间的情感联络员，在信中留下了自己稚嫩的话语。这个时期，赵本金和爱人的书信中，更多的是关于如何引导孩子们开启心智，教育他们勤勉笃学的内容。字里行间满是舐犊之爱。国家的发展，对人才的重视，工作调动的政策，让他们看到了团聚的希望。然而好事多磨，相聚的路上一波三折。直到1983年，在经历了3年多的努力之后，赵本金从湖北调到南京工作。本以为离家近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就更多，没想到越发忙碌的工作仍让他无暇照顾家小，与家人依旧是通过家书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在赵本金家庭档案里的这张手绘曲线图，记录了28年间他们夫妻之间寥寥无几的相聚时光。此后5年，赵本金的家书跨越长江两岸，向家人诉说着自己的牵挂。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因为地质勘探工作与家人分离两地，却也因为一项地质勘探工作得以彻底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与家人实现了团聚。1999年9月通车的江阴长江大桥，打通京沪高速跨江瓶颈，是我国首座跨境超1000米悬索桥，也是江阴人的骄傲。其实，这座江苏省内的第二座跨江大桥，从1988年就开始立项选址。当时共有5地12址在争取这座跨江大桥。而赵本金当时所在的江苏省水文队，就参与了当时的大桥地质勘探工作。28年的等候，赵本金和杨红芬始终坚信，命运的礼物正在路上。他也许会迟到，但终将抵达。在赵本金家庭档案里的这张调动通知，被夫妻俩视若珍宝。就是这一张纸，结束了他们长达28年的两地分居生活。细数这28年间，两地往来的家书竟有200封之多。这里面既写满了爱人之间羞于表达的爱情与亲情，也处处体现出了他们的家风传承，成了他们全家的宝贝。赵本金夫妻俩将这些家书装订成册，珍藏了起来。现在每每翻阅，他们总感觉时光倒流，羞涩而甜蜜。自1988年团聚之后，赵本金和爱人杨红芬再未分开过。时光荏苒，如今又过去了30多年，两人已是白发苍苍。30年间，科技飞速发展，经历了传呼机、手机短信、微信通讯手段的变迁，家书的作用已被更为便捷的方式所取代。但是，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比不上见字如面的质朴与温暖。